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主席阿尤索书记介绍这个部会的工作，强调保持身份认同，却应摒弃偏见。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向梵蒂冈媒体谈到他与教宗方济各的关系，他表示，从我们会晤的第一分钟起，我就确定他是个和平又富有人性的人，众位弟兄同意对穆斯林也很重要。墨西哥天主教会在疫情危机下传教，将举行圣召博览会。一个为1/4人类服务的小团体，尼日利亚籍的阿林泽书记这句风趣的话，乃是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工作的真实写照。这位书记曾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无疑这个部会的工作是推动与不同宗教传统的信徒建立兄弟友谊关系。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现任主席是西班牙籍的阿尤索书记，他强调在宗教交谈中表达自己身份认同的言辞不应引起偏见和阻力。阿尤索书记首先向本新闻网介绍了这个部会的历史。他说，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的前身是非基督徒秘书处，1964年5月19日由保罗六世教宗建立，这是在颁布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和范尔大公会议闭幕之前的事。当时教会已经感觉到今天教宗方济各所说的必须走出去与世界，尤其与其他宗教的信徒对话。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将近60年，天主教会推动的跨宗教对话尽管遇到困难和缺乏理解，却从未间断过。1988年按照善牧宪章的规定，非基督徒秘书处改名为今天的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新名称更有利于与不同传统宗教的人进行交谈，也更具包容性。这个部会在为教会广泛对话的使命服务中，无疑要与地方教会的主教们合作，尤其是透过主教团的宗教交谈委员会。阿尤索书记说，事实上我们部会的许多成员都是上述委员会的主席，对话活动即便是由这个部会来推动，我们也总是热衷于让地方教会和宗座代表参与进来。从成立到今天，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扩展，但也更加明确。我们有许多机会结识不同宗教传统的人，从这些相遇中产生了与不同机构进行对话及合作的结构性创举，既有多宗教的，也有单一宗教的。阿尤索书记提到，这个委员会每年都在其他不同传统宗教的庆节机会上送去贺函，例如穆斯林的斋戒月、佛教徒的卫塞节、印度教的排灯节、耆那教徒纪念大雄尊者的日子，以及锡克教徒的节庆。此外，这个委员会多年来也与基督教协会大公委员会的宗教对话办公室保持稳定关系，因此在跨宗教对话方面具有大公性的幅度。 在历任教宗的推动下，这个部会无疑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我记得仅是圣若望保罗二世1986年在亚西西召集的为和平祈祷日，就是跨宗教对话中的一个里程碑。随后又有教宗方济各和塔伊布大伊玛姆于2019年2月4日在阿布扎比签署的人类兄弟情谊文件，以及教宗方济各2020年的众位弟兄同谕。阿尤索书记接着表示，教宗方济各跟随前任的宗基，在许多和不同的场合成为对话的推动者，他鼓励我们今天要继续与所有心怀善意的人一起走兄弟友爱之路。就我本人和圣座宗教交谈委员会而言，我可以说我们会全力以赴来确定所要完成的具体步骤，促使兄弟友爱和社会情谊的主题日益成为不同宗教传统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流和行动的沃土。书记最后强调，尽管毫不放弃我们的身份认同，也不模仿随和的宗教调和主义，我们必须奋力且勇敢地表明，为了建立一个兄弟友爱的社会，必须摒弃偏见、迟缓和困难。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近日在罗马参加多项活动，与教宗方济各和其他宗教领袖联袂出席。日前塔伊布莅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录音室，谈论他与教宗方济各的关系，以及人类兄弟情谊文件和众位弟兄同谕。大伊玛姆塔伊布首先回忆起，在亲爱的弟兄教宗方济各当选后，阿兹哈尔方面主动表示祝贺，并收到了教宗方济各美好的回应。正是这个回应激励了他们更新彼此之间的联系，大伊玛姆从而决定于2016年5月前来梵蒂冈会见教宗。塔伊布指出，我们在那次会晤中发现，对于当代百姓遭遇的危机，我们大家在精神和思想上高度契合，对于穷人、孤儿、病患、寡妇、战争受害者和无家可归者更是如此。我与教宗的契合可以在缓解这些危机方面贡献良多，从那一刻犹豫便烟消云散。我毫不迟疑地伸出手，从我们会晤的第一分钟起，我就确定他是个和平又富有人性的人，卓越超群。那次之后，在短短三年内，教宗方济各与大伊玛姆塔伊布一同出席了六次峰会，并在其中的第五次峰会联合签署了有关人类手足情谊的文件。谈到去年颁布的众位弟兄同谕，塔伊布强调，这道同谕重要非凡，特别是在当前的时期，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意义深远。大伊玛姆指出，这道通谕落在这些会晤的框架内，并受到他们的启发，如同教宗在序言中亲笔所写的那样。这位伊斯兰教领袖表明，这道通谕走在同样的方向，迈向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及和睦共处。简而言之，他呼吁要落实宗教的道德准则，以培养真正的手足情谊，不留空间给基于宗教、教派、种族、性别或其他形式的不宽容的歧视。在这道通谕亦有益于穆斯林和其他人，因为内文阐明我们都是弟兄姊妹，诚如古兰经教导穆斯林，你们互为弟兄，并拥有同样的人性。同样的，我们说人有相似之处，或者与我平等，他在人性上是我的弟兄，他或许是宗教内的弟兄，但他对我而言也会是人性上的弟兄。关于宗教在促进和平与手足情谊以及打击仇恨 和恐怖主义方面的角色，但伊玛姆解释道，假如说至高者天主所启示的宗教成了历史上战争的祸根，这说法并不精确，因为所谓的以宗教的名义宣战的冲突其实是政治冲突，他们假借宗教的名义赋予了腐败的权势，以求世俗的争权谋利，这一切与真正的宗教毫不相干，没有一星半点的关系。我必须说，那些以宗教或天主的名义今天在人群之间散播仇恨、实施暴力并导致血流成河的人都是骗子，背叛了他们所高举的旗帜以及他们借名宣称的宗教教义或教派。此外，被问到有关妇女的尊严以及不尊重妇女的原教旨主义死灰复燃的征兆，他一步指出，人类手足情谊文件的宣言就是伊斯兰教所确立的关于尊重妇女及其权利的内容，没有人能从妇女身上夺去任何一项由伊斯兰教所确立的权利，这点能在古兰经里找到简明扼要的句子，妇女与男性一样。面对这个真理，任何一个忠于信仰的穆斯林都不能从妇女身上夺走伊斯兰教所保障的权利。大伊玛姆最后表示，今天在这方面浮现的各种议题只是过时又古老惯例和习俗的胜利，有损于伊斯兰教的法律和规范。在访谈结束以前，塔伊布欲请众人务必区分那些忽视宗教道德与人性情感由当代文明塑造出来的权利，以及其他以宗教为坚实基础来建设文化及生活模式在社会里发展出来的权利。信仰通讯社消息，10月23日和24日，墨西哥宗座传教善会主办的第三届墨西哥传教圣召博览会将以视频方式举行，这是促进信众进行传教交流、传教培育和传教宣传的特殊机遇。在此期间，各传教修会团体和机构都可以通过视频、社交媒体、互联网等各种方式进行传教宣传。十月传教月期间，墨西哥宗座传教善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传教宣传活动，协调各传教修会和机构间的协作，除圣道礼仪、祈祷外，还有广播电视、杂志等最常用的宣传工具进行传教宣传培育，广泛报道和介绍传教区及传教士的工作。墨西哥宗座传教善会主任特里斯坦神父表示，我们正在积极筹备世界传教节，今年不同于往年历年，我们面临复杂的医疗状况，正是如此，我们也重新发现了人们最需要的是天主、天主之爱与慈悲。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互敬互重是家人之间很重要的一门功课。由于紧密地生活在一起，意见不同发生摩擦是在所难免的。很多夫妻在经历了甜如蜜的新婚生活后，在儿女的教养问题上栽了个大跟头。为此，从事家庭辅导工作30余年的 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人兆征修女，在她的著作《人修女的亲子学堂》一书中指出，我们应该要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别性。所谓的个别性，就是每个人处理事情的方法各不相同。在婚姻生活中，我们不应该要求别人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方法做事、做人。这样子，夫妻之间才能够互相尊重。很多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对方着想，所以给予很多意见，希望别人能照着自己的方法去做，却忽略了尊重个别性。比方说，夫妻会为了如何帮孩子包尿布而有不同的意见。这时候，做丈夫的可以想，妻子是从他的父母那里学会怎么包尿布的，自己应该要尊重他的想法。而做妻子的也要容许丈夫发表他的意见，告诉他，我会尝试你说的比较好的方法，而不是不客气地说，这是女人的事情，你不用管这么多。同样的，我们也要能够尊重孩子的心情。人修女表示，孩子大约从3岁起就有自己的主见，假如这个主见不会让他受到严重的伤害，长辈就应该容许他依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有时候，孩子会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到某件事情，想要尝试一下。也许他尝试过后，会发现这么做很不方便，也就能从中学到经验。人修女举了个实际的例子，透露她的堂弟小时候喜欢用筷子方的那一头夹东西。家里的长辈以为堂弟年纪小不懂事，所以每次看到都要纠正。其实堂弟不是不懂，只是坚持自己的主见。因此长辈不要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孩子听话顺从，而是要容许他去尝试。这个例子里的堂弟用筷子方的那一头夹东西，觉得不方便，就会自动调整回来。而这一切都是需要他亲身经历尝试的。无伤大雅的小事，父母亲可以尊重孩子的意见，让他多方尝试。但若是攸关生命的大事，就不能一味的纵容。比方说，过马路这件事关乎人身安全，所以孩子如果坚持自己一个人跑过去，父母当然不能同意。但是在安全的空间，像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公园，父母亲就可以放手让孩子尽情奔跑。万一他摔跤了，也会知道自己下次要当心一点。有个母亲告诉人修女，有一回她的孩子在学走路时，她把孩子放在方框框里练习，结果孩子跌倒了，膝盖有点小擦伤。这位母亲心疼地说，如果那时候有保姆在旁边，他肯定会狠狠地教训保姆，怎么可以让孩子跌倒。然而孩子需要学习跌倒，学会自己爬起来。他在安全的方框框里跌倒，顶多有些小擦伤。跌倒的经验反倒能让孩子学会随机应变，直到下次站不稳的时候，要先用手撑在地上，以免摔得太重。如果为人父母者连一个小小的摔跤都不容许发生，过度保护孩子，这对孩子来说才是更大的危险。 如果孩子连摔跤都不会，也许他以后会在父母亲看不到的地方不小心跌倒了，一碰就是撞到头。过度保护的结果会让孩子遇到更大的伤害。孩子在安全的环境里学会摔倒后，他就会知道，下次再发生同样的情况，要先用双手自然地撑住，保护头部。因此，我们鼓励父母亲适度地容许孩子有自己的主见，让他亲身去经历许多事，而非一味的保护。人手女提醒，孩子从3岁开始就会有自己的主张，只要不会造成过大的伤害，父母应该要容许他可以有自己的主见，让孩子在学习中成长。在陪伴孩子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同时，为人父母者要教导孩子生活的规范。生活的规范与课业成绩无关。孩子在小学的时候，父母亲不该执着于学习表现，不该要求孩子样样拿第一。年幼的孩子要培养的是阅读的习惯，生活的规律。比方说，孩子放学回家后，家长可以让孩子先洗手、喝水、吃点心，然后在精神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赶紧把功课写完，再说游戏、玩乐的事。如果孩子小学时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要求，等到进入中学，就很难再帮他养成这样自动自发去读书的习惯。或许做父母的得三催四请，才叫得动孩子去写作业。在一开始建立规范时，就必须把标准讲得一清二楚。如果孩子年纪还小，只能够以今天作为单位来要求。孩子大一点后，可以把时间放宽到这个星期。例如，要求年幼的孩子说，如果你今天回家吃完点心后，马上就去写功课，那么晚上妈妈可以给你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或者对年长一点的孩子说，如果你这个星期每天都是一回到家就先完成作业的话，星期天爸爸就带你去钓鱼。最初建立规范时，家长可以拿奖励作为诱饵，等到孩子逐渐习惯以后，就不需要奖励，也会自发行动了。除了良好的生活规范以外，为人父母者也要帮助孩子培养做决定的能力。这一点要从小做起，家长千万不要事事插手，直接替孩子做决定。比方说，准备了2种以上的水果，问孩子想要吃哪一种。也许孩子会说，都想要。这时候可以鼓励孩子选一种就好，让他有机会自己做决定，久而久之养成习惯。人修女表示，从2选1和多选1的练习中，孩子也能学习评估，将来他们交男女朋友时，也比较容易接受从中选择一个的想法。此外，我们之所以要孩子选择自己吃什么，是因为孩子的身体会告诉他现在需要哪些养分。但是，家长要格外注意，不可以完全没有范围的让孩子任意挑选。 例如购物的时候不能告诉他买什么都可以，而是要选定一个范围，培养他从中做决定的能力。如果是衣服，我们可以让孩子在两种颜色或是两个同等价位的商品中做决定，绝非没有界限的纵容。人的一大特色是懂得分辨，自行做决定。为此，父母亲要让孩子从小学习，而非让孩子完全听从父母的意见，照着爸妈说的话去做。这会剥夺孩子成长的空间，扼杀他的潜能。今天我们介绍了为人父母者要留意的几个重点：尊重孩子的个别性，让他有自我探索的空间，陪伴孩子在错误中学习，锻炼他在跌倒时安全着地的能力，以及协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规范，培养他们自主做决定的能力。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父母亲的课题，认识孩子的四种需要。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位耶稣会士都是基督的肢体，我们要努力效法基督，在日常生活中生活出圣洁、诚实、淳朴、正直和仁爱，基督信徒的圣德。若我们真是努力地效法了基督，才能为基督福音真理做出生命的见证，才能传扬基督的福音，荣主救灵，遇贤主荣。圣方济各沙姆略的灵修格言。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